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丽的一天，我们可以享受主你给我为我们创造的一切，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们、交通我们朋友，可以在啊友情里面一起享受交往。我们为了这些献上感谢，你创造的美丽，我们呢非常谢谢你。你是一个慷慨的主，你做这么好的东西，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孤单不单调。环境变化，从日出到日落，每一时每一刻都不一样，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现在谢谢你给我们仍然有一天活着，不断的享受与主一起同在，赞美主，把感恩重赞都献给主，给我们有机会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为了这些献上的感谢，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恭恭敬敬地放在主的面前，每一个节目求主亲自的带领祝福，把大人小孩每一位都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服侍，我们学习，都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得到益处。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希望大家都睡得好，也吃得好。那今天早上呢，就我们思想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昨天晚上透过神仆人摩西的榜样，看到人与神这个交往。今天早上我们看一看人与神这个交往。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先念一两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圣经这里跟我们讲，他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另外，约翰福音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圣经讲彼此相爱的地方很多，大部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然后一处好几也讲到彼此相爱，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特别是第四章，讲很多彼此相爱的事情。圣经的彼此这个字呢，用了很多趟，最少用了100趟，彼此彼此。那在彼此里面呢，彼此相爱的是用的最多的，彼此相爱最少用了14、15、16趟。很多人讲到，就是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啊，神就是爱，神是个灵，神也是爱，神来的世界是把爱这个道理跟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是爱的一章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重点呢，是放在神爱世人，然后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刚讲了，我弟兄跟我们讲了，来了美国3个 P 都拿到了。那我们现在在教会了，其中一个问题哈，所以可以成为是问题的话，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啊都很聪明的，太多 gifted children 啊。我现在问大家，有几位里边你的小孩子是有 gifted children program？ 我上次一半人举手了，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问题。大家的批的很多啊，我们的小孩子都是很 gifted children， 是 gifted 这个 gifted 那个啊。我有一个自己以为自己小孩子也很聪明了，等到有一趟我就讲到，我说啊，大家有人有谁知道了光啊每秒钟这个速度啊是什么？那有个人讲了， 300,000 meters per second， 我只是晓得多少 mile， 他一讲 meter 的我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我不敢讲，我说听起来好像是对吧。好了，完之后呢，他就爸爸讲，他说我这个小孩子啊是念四年级啊的数学。我说你没有什么稀奇嘛，四年级懂得就懂得了。后来原来是什么四年级啊，他那个小孩子是念大学四年级的数学。现在今年16、17岁啊，已经在念第二个 PhD， 不是开玩笑的，今年16、17岁已经在念第二个 PhD。 你说他聪明啊，那他妹妹更加不得了，那不要提了哈，已经够自卑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世人要认识主的，不知道，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小孩子聪明啊，最多看起来他难过就是了。好了，你的小孩子很聪明了，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子9岁啊，女孩啊，已经去欧洲啊演奏了。好，我看起来是不是哇灵里面得鼓励呢？还是说哦，为什么我孩子这么笨呢？我们要了解呢，这个知识的聪明呢，不是真的叫我们什么骄傲。爱呢，也是说爱彼此相爱啊，这个能够挑旺我们，证明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谢谢弟兄跟我们讲三个 B， 好但是不够啊，你们念科学的知道啊，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需要也是好事但是不足够。圣经讲到要爱的这个人家才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好了，圣经跟我们讲爱是从什么地方来表现呢？是彼此相爱。那在彼此相爱当中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有先后次序啊。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讲到做长老的一些资格，做长老的资格啊，长老的资格，第四节开始，做长老的什么资格呢？在教主的教会里面要做带领的、服侍的、守望的，这些有什么资格呢？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应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里不是讲到家庭比教会重要，也是讲到先后次序。我们念大学的人都知道啊，有些科目呢，你没有念的之前呢，你首先要念另外一门呢，就是 prerequisite， 是不是？你没有念 advanced calculus 呢，你要先念 calculus， 你不能够说一进了我就要念啊。博士不行呢，你要有 undergraduate 先念啊，然后可能直接可以念到博士，那可能还有你说经过 master， 这个 prerequisite， 这个 prerequisite 呢不是比那个要念的重要，但是你一定要经过必经之路。这甚至跟我们讲了，我们在家庭里边呢，如果我们没有见证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边做什么事情。意思说我自己的孩子都不会讲管教，但是我不是对你的儿女管教我是专家，可不可以呢？我的自己不会，但是你的我都很懂了，一看就知道了。你要不跟我跟你讲他的坏处什么地方，还要跟你讲他们答案在什么地方，你不要看我的，听我讲就好了。圣经说你自己家庭里边那几个人你都不能够相爱的话，那来了教会你爱什么呢？所以亲爱弟兄亲爱朋友，我今天在这里是很保险的讲爱哈，如何爱太太，如何爱孩子，很保险的哈，因为你们都不认识我的太太。 啊，张牧师要讲这个道理就比较难喽，因为太太在场了啊，所以张牧师呢他就比较难一点，我呢很简单的，如何爱太太啊，如何爱小孩，如何管教啊，如何什么忍耐啊，如何什么，很容易的。就算你听了觉得好的，也不太难。但是最重要是请我太太做见证一下。圣经说家庭里面没有见证的话，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资格侍奉。所以先后次序很重要啊，自己在神面前，就昨天晚上看到摩西，自己在神面前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都不爱主的话呢，怎么样爱别人？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动力。自己先爱主，顺服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呢，到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到世界。所以第一呢，就讲到从家庭里面开始，自己开始，家庭里面，然后到信主里面。你看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所以摇，对不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显行善，向门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圣经很清楚的，有机会的话要向众人来行善，但是对信徒一家呢，对信徒来讲呢，更加应该是这样。一说先后次序，爱弟兄姐妹，爱世界的人啊，所以圣经啊，这个先后次序的很清楚的，自己。家人、弟兄姐妹到世界，先后次序也是必须的，因为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有限，优先权是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一定要决定。圣经的价值观在别的地方也有讲到，神比人重要，人比物质重要，都有先后次序。我们上班也好，我们念书也好，我们在家庭里面做主妇的，做爸爸妈妈的也好，都有先后次序的。那这个先后次序呢，我们简单讲说呢，我今天早上呢就要把我们中国家庭在每周所面临的三方面的冲击跟大家分享，之后找出一条路，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移民的家庭在北美洲面临了三方面的冲击，这个是除了我们在外面啊做事情所面临的很多困难啊，特别在啊南部里面小的地方啊，没有啊，好像在三藩市来的哈、啊，这个餐馆这么多啊，但是所以这些也是问题啊，买中国菜也买不到啊，对吧、啊？加州寄来还是台湾寄来还是什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三方面的重要的三方面的冲击，我简单讲一讲啊。第一方面的冲击就是夫妻方面的冲击，因为从前中国这个社会呢，我们男人呢都是大男人主义的那来了美国呢哈、不是不想哈、就是做不到哈，因为太太不是哈、书本哈、你对书本呢骂他，他也不讲呢，对太太骂了就哈、反应是立刻的。第二方面的冲击呢，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方面的冲击。怎么讲呢？因为中国中国人呢，我们最强调中我们的小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他们乖。最重要是乖，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中国父母最强调的小孩子是什么？请你讲，是不是乖？是不是？ 说是是。好了，美国小孩子呢，是不是要人家乖，意思要同意你的话，意思呢，他是需要主动还是被动啊？啊？主动听啊。一个人很主动的话呢，很难每一趟都乖的啊。有人说，两个人呢、啊，如果同行啊，他们常常同意的话，其中一个是什么？没有思想的。所以你的孩子常常很乖的话呢，我就说、啊、要小心一点啊。好了，中国我们注重小孩子是要被动的，要乖的。我讲你不要讲，你听就好了。那我看看这个大会里边呢，我们这个传统也很思想很丰富啊。早上都是两堂讲道啊，你们都没有机会讲的，都是我们在讲啊。晚上也是我们在讲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了、啊、这个程序表，知道这是中国教会的退休会啊。我们要注重你们乖啊，我们是做带领的人容易管理啊。好了，我们的盼望小孩子乖，这边的小孩子呢，他上学的时候呢，已经鼓励他主动发表他的意见，是不是？哦，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呢？我们中国孩子，我们中国长大的人呢，老是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要想想有没有念过。你没有念过的就是不懂嘛。那这边的孩子他不管你有没有念过，反正你问我我就答了。我们从前中国教育是晓得不敢讲啊，这边的是不懂的都要讲。他理论很简单的，我如果我不讲，我怎么样知道我不懂呢？你中国孩子问他有没有会不会弹琴，他没有学过就是说不会嘛，是不是？你会不会弹琴？你没有学过，你说我不会嘛？这边的孩子，你问他你会不会弹琴，他说 I don't know。 你说没有试过，怎么知道我不晓得呢？因为我们这个对孩子的盼望很不一样。中国我们做父母的，孩子要听我们话，表示尊敬我们，是不是？你要尊敬我们，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没有办法说是尊敬我们呢、啊、是不是？好了，在美国的这些小孩子，他觉得尊敬你跟你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你喜欢吃中国菜是你的事，我喜欢吃 Big Mac 是我的事。那为什么一定要同意你的中国菜比较好才算是尊敬你呢？他觉得没有道理吗？第三方面的冲击，第一是夫妇，第二是父母与儿女，第三是我们啊这个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还可能四十几岁的，跟我们上一代的关系冲突、冲击。这三点呢，是一个很基本的冲击。我首先呢，把过去的啊，所谓中国的这个啊。家庭这个结构的跟我们现今的在美国所看的一般的情形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刚讲过三方面的冲击的都是基于我们传统的社会文化背景跟今天我们在北美洲的看到一些的情形。不知道后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如果看不到呢，就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好不好？不客气。有没有谁看不到的在后面？要请你们坐到前面来，好不好？不客气。现在就，因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看，等一下。你们坐到后面的哈，不客气哈，走到前面来哈。好了，这个讲到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家庭，这个是讲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的啊，在北美洲这个啊情形。从前呢，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很紧张了？我要结婚呢？为什么一到三十岁的哈、啊、就不得了了？压力越来越重了哈、啊！一个人朝着三十岁走的话，越来越 压力越来越厉害，为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呢？要抱什么？抱孙子是最重要的，抱孙子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要，所以我们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呢？都是因为出于责任。现在为什么结婚呢？都是恋爱啊。好了，从前呢，爸爸妈妈要我们结婚，最重要是因为要我们抱孙子。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家庭组织里边呢，这个关系里边呢，最重要的这个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不是夫妻的关系啊，最重要是父子啊。中国这五伦里面啊，父子排第二，兄弟第三，夫妻是什么？第四，是朋友第五啊。所以最重要的啊，是不是夫妻啊？是父子。好了，现在呢，夫妻，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大一个冲突。等一下我们会用图画跟大家解释，你一看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从前一家之主是谁呢？祖父。现在在北美洲呢，很多情形是这样子，但是里边造成这方面的冲突。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所以造成第三方面的冲突。我们再看看丈夫这个地位啊，这些你可以自己看了，我们讲是最重要的。这些丈夫的地位，从前是一家之主，现在是夫妻平等啊。从前做太太的是内人内助啊，现在呢就是说啊，无论他是在社会里面还是在家庭里面呢，都是跟男人呢差不多平等啊。哪一个差呢？你要自己想一想。差不多平等啊。所以这个呢，这造成了在北美洲呢，移民教会移民这个啊家庭里边呢，第一方面的冲突，就是因为从前是这样子，现在这样子。从前太太呢是好像娶了一个新媳妇啊。啊，从这个父母这个啊角度来看呢，娶到一个媳妇是好像赚到一个媳妇啊，赚了这个媳妇。从前媳妇是做什么呢？是工人用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呢？他跟用人有什么分别？分别很大哈，用人有工资，他是没有的。所以呢，从前呢，你也。有个媳妇的话呢，就是好像多个人来用嘛。现在在北美洲呢，不单只没有多个人呢，是少了一个孩子。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这第二代跟第一代的冲突啊多大。从前的祖父做主的，现在啊，这个年轻人呢，三十几岁，这个哈，二十几岁、三十几、四十几岁，这个他也做头了。从前呢，这个爸爸妈妈是已经赚到一个媳妇了，现在连孩子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代跟第一代的冲突都很大。之后讲到第三方面的冲突，就讲到小孩子了。我们讲被动的啊，从前孩子都被动的，有妈妈跟着孩子说，那个孩子怎么样搞的，那九岁好像个猴子这样，咚咚咚咚跳来跳去，你可不可以安静静坐一下的。有一天这孩子安静坐一下，他妈妈说，你是不是病了？你注重这个被动啊，那这边的孩子是主动的。从前我们注重是都是充满消极的啊，消极方面。我刚才从一个退休会啊出来啊，最后有一天晚上有个人做见证的，他说啊，要我爸爸来欣赏我的，好像啊，你看到这个雪哈 ，snow 雪哈，是这个绿雪一样。意思说，你什么时候看过绿雪？啊，谁看过？没有人看过。意思说，你也不会听我爸爸欣赏过我的。我们中国这个比较注重消极这方面啊。举个例啊。最近前几天一个
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她小的时候呢，有一趟考试考第三，一般人几十个人你考第三算是怎么样啊？算是什么？很好哈，有些人不错哈，我们都是注重不的，不错啊，我们不是说很好的，第三名已经不错了。那她这个姐妹呢哈，还要去改呀、啊，偷偷去改呀、啊，改一下变成第二。你想一想，我们这帮人呢，你能够留学的拿到 P 这些人呢哈，都经过不少考试的。一般四十几人呢、啊，你们都不会说是考三十九那种的。三十九了，今天不会在这里听我讲道了哈。好了，你考第二，中学的考第二还是小学考第二？你很高兴回家，妈妈，哎，你看，考第二，爸，第二，记得下一趟考第一啊。你一般四十几人呢、啊？还是三十几呢，你考到第二了，已经很多人呢回去挨骂了，你已经第二了，你跟爸爸讲，他说记得了，下一次考第一了，他还没有说不错。好了，下一趟你拼命了，真是拼命了，考第一了。爸爸妈妈你看，不用看，他已经看过之后不用看，还是说他看说好了，记得了，下一次要再考第一啊。就是孩子说，这不知道怎么样做了才能够得到我爸爸妈妈来称赞我的。考第一，那下次考第一，考第二，下次考第一，考第一了，下次再要考第一。现在弟兄姐妹，这边的这个孩子很主动的，就算他考第三十名啊，你说你为什么考第三十名啊？他说看着你，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考三十名。反正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价值的嘛，那为什么不可以考三十呢？他也不明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很多家庭的小孩子常常那个自卑感很大，无论他多好，父母都觉得他不够好。所以赵少成呢，在北美洲我们的移民家庭呢，有三方面的冲击：夫妻的冲击，对父母跟孩子的冲击，然后父母跟我们的父母姻亲这方面的冲击。现在呢，下去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难句之下呢，我们怎么样做呢？没有讲之前呢，我先画一个图画啊给大家。我想知道在这里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朋友，请你举举手好吗？多少人还没有结婚的啊？请你举哈，现在是你的机会了啊！请你举举手，高一点啊，高一点啊。好，我相信你们的爱情都很专一的，但是万一不是的话呢？我们说这里有个男的，他呢喜欢有两个女朋友，女一呵呵女二，喜欢的我们用实现来表现啊，喜欢他，也喜欢他。他呢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他，这个叫做三角什么？三角恋爱。实线是表示喜欢，如果虚线表示不喜欢的话呢？请问这条是什么线呢？啊？虚线啊，相当虚的啊。这三个人的关系啊，是不是平稳呢？平不平稳啊？不平稳。那这个你第一个要记得啊，不平稳的关系是有什么线呢？两条什么线呢？一条什么线呢？虚线。所以等一下我们讲的话呢，你不记得这个的话呢， 就不得了了啊，越听越糊涂了。好了，不稳定的情形下是两条实线，一条虚线。那这个情形怎么样才可以稳定呢？三条实线在平常是可以的，这种是不行的。啊，如果你们两个是夫妻啊，你是喜欢钓鱼，他不喜欢，那只有三条实线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形是不行的啊。好了，怎么样？是不是？还是？是不是？都可以，是不是？所以稳定呢，是一条实线，两条虚线，对不对？这个变这个，这个变这个都比较有可能性啊。都这个从变这个呢，是变这条线，是不是？从这条变这条，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到这个是变这条，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两个女孩子碰头，她说算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什么好的。好了，这个都是稳定的哈，一条实线两条虚线是稳定的啊。考考你们这些大学以上的哈程度的人啊，看看这真究竟这个大学是偷回来还是学回来的。稳定之下是什么情形啊？有什么两条什么线呢？虚线。一条什么线呢？好了，不稳定是什么？两条实线，一条虚线。好，圣经说啊，一个人呢、啊，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是不是？是不是？好了，如果我们讲神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啊，把钱放这里啊，请问这条是什么线呢？啊？什么线啊？实线。这条什么线？不是。我讲错是因为我的国语不好啊。你讲错是因为你不懂啊。这条是什么线呢、啊？应该。耶稣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然后这条是，也是说你不能够爱我，也同时要爱马门，是不是？为什么呢？稳不稳定？那这样子呢？最好是怎么样？这条什么线最好？这条什么线最好？这条。所以神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你要决定你要侍奉的是谁。还有讲一讲呢，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做朋友，他喜欢她，他喜欢她，就是爱神。但是这个女的如果不信主的话，平不平稳？不平稳。有些人呢，成愿，这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清楚吗？好了，那现在我们开始讲。你说现在才开始，已经九点半了。夫妻啊，最好是这样，是不是？三条都实现稳定的，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女的爱主，这个男的不爱。在这种情形下呢，亲爱弟兄姐妹，这个虽然是不稳定啊，但是在不稳定当中啊，才能够有改变的。如果这个情形呢变成稳定之话呢，这变成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这有些人就虚在这里的时候， 有些人就虚在这里了，是稳定，那是不好啊。就说这样子，还是说这样子，都是不是好的。稳定是稳定了，但是不好的。这样子是不稳定的，但是在不稳定当中呢，希望这个能够改，不要放弃这个，也不要放弃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三角形里边呢，不稳定情形下呢，受压力最大的是两条实线的交叉。在这种情形，谁的压力最大？男的。好啊，我们现在看看讲到第二代，有没有人不懂呢？好啊，爸爸妈妈两个都是男孩哈、啊，他头发比较长就是了。夫妻关系怎么样？啊，不错哈、啊，不错，很好哈、啊。这种算是什么情形呢？算是什么？啊？偏心啊？谁有自卑感呢？哪一个？这个，他有自卑感啊。他念书是不是一定不行的？不一定啊，他可能是39，他可能考第一，但是他还是自卑的，懂得吗？自卑的人呢，不是他没有本事，就是自卑就是了。啊，为什么自卑呢？因为爸爸说他不行，他也说他不行。好了，看一看啊，想一想，这个关这条是什么线？意思不一定的，你说啊，请你讲，你说不一定是吧？你要顶哦。如果这条是实线 ，OK， 在这个三角形里边，我们有什么？两条实线，一条虚线是什么？不稳定 ，OK， 所以这个是虚线 ，OK， 可能到他年纪大了啊，会想得通了。会慢慢和好也说不定。但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有偏心的话呢，我保证他们关系不好。相反来讲，你看到你自己两个小孩子关系不好的话呢，不要骂他，想想自己是不是夫妻关系不好。还有一点，两个大人两个小孩，谁是被动谁是主动？你讲，父母是被动还是主动？主动。所以小孩子关系不好的罪在谁？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懂了，中国叫什么？重男轻女。你们坐前面的看不看到？看到啊。 OK， 重男轻女，小孩子关系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再讲一个，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好。爱不爱小孩？有没有偏心？稳定不稳定？意思说，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你们两个同时要爱你们小孩子呢，能不能够做到？不能够做得到。要做得到的可以，但是里边冲突很大。谁压力最大？这里两个，谁压力大？因为两条实线的交叉，压力很大。为什么他压力大呢？他跟他讲7:30就要睡，他说今天晚上这个电视节目好啊，你来陪我，可以看到8:00。到7:30了，他去睡觉了，还是他看电视呢？啊，睡觉吗？讨好他啊，但是他不喜欢。看到8:00吗？讨好他，但是他不高兴。举这个例，他哭了5分钟，他爸爸跟他讲够了，你哭够了，5分钟了已经。我在你这个年龄，我没有哭这么久的。 他妈妈说不要紧，我们 女孩子是这样子的，这个哭了，这个哭泣的哭出来就好了。好了，他哭了五分钟之后，他哭还是不哭呢？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小孩子的压力是很大很重的压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知道去睡觉还是不睡觉，他哭了不知道再哭与再哭还是不哭。那孩子哭与不哭的中间是什么东西呢？啊！所以这种孩子呢，有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是严重的话，真的严重的话，这种孩子长大呢，这个行为呢是不太正常的。你哭与不哭是怎么样做嘛？橘子他说吃了两个够了，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是吃五六个的。他吃两个之后，他吃与不吃呢？所以小孩子很难做。那这种情形呢，有什么办法呢？大概有三种的可能性，三种的可能性。一种的可能性是这个，谁要自杀？谁要自杀？啊？妈妈，都是虚线的，他们三个很好的。他跟他们讲妈妈好话还坏话，但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事实往往是怎么样呢？事实是不是这个比较接近？好了，一离婚呢，孩子是归谁的？多半妈妈跟孩子讲爸爸什么话？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亲爱朋友，当你发觉你跟你孩子讲你的配偶坏话的时候，你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不太好。我们做别人的孩子，我们听到父母爸爸跟我讲关于妈妈不好，妈妈跟我讲关于爸爸不好的，我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听的是被动听，能够讲的话就说对不起，我最好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话。孩子们常常卷入父母这个圈套里面，小的时候常常，最近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讲，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岁了才有一点醒悟，因为她对她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形，就是这种情形，现在一二十几岁才开始拉实线。男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呢，这种情形下他都不跟他争的，他干什么？多半两个情形，一个就是退让，在家里不出声，一个就是加班呢。开餐馆呢，还有外遇。亲爱弟兄姐妹，亲爱姐妹，你不爱你先生吗？我担保你是有人欣赏的。相反来讲，你不欣赏你太太吗？你的太太说，我要我先生注意我的话呢，我这个发型啊改来改去，他都不没有办法注意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把他剃光。你要知道，你不注意你的太太吗？有人是欣赏的。所以夫妻不好的这个一个可能，就是太太自卑自杀，另外一个可能先生加班有外遇，另外一个可能一个人抓一个，一个人抓一个。还好了，这些呢你要看圣经的话呢，也有圣经根据的啊。如果你啊可以自己念的话呢，我现在大会可能没有时间了。圣经如果你去念的话呢，十六章啊，创世纪第十六章，我很简单讲一讲就好。创世纪十六章，阿伯拉罕 跟他太太撒拉。到了迦南地十年之后呢，神的应许所以他们有孩子呢还不实现，所以撒拉就跟阿伯拉罕讲了，他说神会不会借着夏甲呢，我这个仆人呢，会不会透过他呢，神给我们有孩子呢？撒拉说，你可不可以跟他同房呢，看看神有没有这样子答应我们。阿伯拉罕说，好了，我帮你个忙啊。那他们就三个人呢同意，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看看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孩子，这是创世纪第十六章。但是第四节第五节呢，圣经跟我们讲呢，这个夏甲一看到自己有怀孕之后呢，他就小看他这个主人，所以虚线是不是这种情形稳不稳定？压力在谁？亚伯拉罕。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呢，撒拉就跟阿伯拉罕讲，他说这样子不行呢，他撒拉说，我因为你啊受的委屈。亚伯拉罕说，那你要怎么办就怎么样办嘛，这个用人是你的嘛，你要怎么样办就怎么样办嘛。所以阿伯拉罕呢就拉虚线。好了，第二十一章呢更加复杂了，因为夏甲二十一章更加复杂了。二十一章第一节第八八节，圣经跟我们讲到，他们呢到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撒拉九十岁的时候，神真是给他们一个孩子以撒。OK， 他们很高兴啊，就是大摆筵席啊，很高兴，三个都实现。刚刚讲的这个实现，这个虚现，是不是？刚讲了。好了，大摆筵席的时候呢，以色玛利呢，当堂就笑，呵呵，有什么了不得？那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他一笑呢，就气了他。他一气的，他就跟他讲：“你要把他赶走，你要把他赶走。”那圣经跟我们怎么讲呢？第十一节大概，圣经说，亚伯拉罕呢心里面很忧愁啊，因为是牵涉到他以色玛利。那你看看，两条实线，如果这条是实线的话，这个是平稳的，但是这个三角形是不平稳的。Okay? 如果你拉虚线的话，这个三角形是平稳的，但是这个三角形是不平稳的，意思是你不能够拉线。那怎么样拉法呢？圣经怎么说？阿伯拉罕心里边很忧愁，因为牵涉到以色玛利。这个亲爱弟兄姐妹，是我们做丈夫做太太的，在人生当中呢，最少一趟两趟可能三趟四趟呢，受到这个大试炼。阿伯拉罕就觉得撒拉你怎么搞的，这个夏甲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好了，现在呢，孩子都十几岁了，现在你要改变主意，要叫我把他赶走。他说，女人你究竟要什么的，要也是你，不要也是你。应用到今天呢，这个沙发本来不是我的意思要买的，是你的意思。好了，现在买了两年了，你说不要，更加严重了。我妈妈过来住的时候，我没有坚持要过来。你是说你要孝顺，你的意思。现在六个月之后，还是三年之后，你觉得不行？好人你做，现在赶走了，你要叫我做。女人，你究竟要什么？亲爱弟兄姐妹，你要讲到互相彼此相爱，你要讲到爱太太、爱先生、爱小孩、爱父母，你爱别人，你爱教会。没有利益冲突之前呢，你根本不要谈爱。跟这个小孩子啊，乖孩子，乖孩子，来吃个冰淇淋。他来了，是不是他乖呢？他不乖也来的。 你利益没有充足之前，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爱神的。亲爱弟兄姐妹，你利益没有充足之前呢，你不要讲爱，你谈不上喜欢就是了。我喜欢我的太太，她会烧饭的，百斤鸭都会做的，对我好处啊。利益没有冲突之前，你不要谈爱。爱是有利益冲突之下，你仍然愿意顺服主，那你开始讲爱。阿巴拉罕，神跟他讲，你要听撒拉的话，所以听太太话呢是有圣经的根据的。神说你要听他的话，凡撒拉所讲的一切的话呢，你都要听他。他结果呢就真的把他赶走。拿虚线，爱的决定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你要爱神，你要爱人，有的时候有些决定是很难的。好了，讲到现在呢，如果你觉得已经很难，已经很严重的话呢，那听下去呢，那更加不得了。这些我们当中是长者的，请你们留意听，也请你们慢慢动怒啊。我们要了解北美中中的家庭所受的这几方面的冲突，刚刚讲了三方面的冲突，就是跟我们文化背景有关系，也可能对我们对圣经了解，对我们文化这个背景所影响，所以造成这三方面的冲突。一天我们住在北美洲，你一天你就有这个冲突，除非你找一个办法来解决这几方面的冲突。三代之间的关系的最好应该是就这样，夫妻啊，他是他的爸爸，他是他的妈妈，所以是个媳妇，两个孙，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最好的关系大家都实现，但是这些实现比较粗一点啊，粗一点，但是大家都是实现。那这个也是圣经的教训，二人成为一体，人后才可以孝敬父母，人后才可以教养下一代。我们刚刚看过，夫妻如果这个虚线的话，能不能够教养下一代？不能够。夫妻虚线能不能够孝敬上一代？可不可以？我们如果你懂了，我们就不用再画了哈。我们现在看一看，如果这代关系好的，有可能我们要注意是什么事情；如果关系不好的，我们也看到根本下一代没有办法好的。你这一代不好，下边不能够好；你这一代不好，上两代最早这一代不能够好的。我们现在看一看，先看看这种情形。不是这种情形，要看个，先看个好的。好，祖父祖母关系怎么样？啊？好，一代、两代、三代，你看到什么？啊？不孝的媳妇啊？这个是从谁的观点看呢？OK， 不孝的媳妇是啊，他们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思想，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重要。OK， 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重要，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重要，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重要。从这一代的角度来看。听清楚，从他的角度看呢，这个实现这个虚现，就你说虚不是说不喜欢，就比较起来呢，这个比这个重要，这个比这个重要，是不是？是不是？那这一点呢，亲爱弟兄姐妹、亲爱朋友，就是我们北美洲现在面临一个最大一个冲突。从他们的角度说，这个比这个重要；从他们的角度，特别是他。觉得这个比这个重要，他呢有的时候不太知道， 有的觉得这个重要，有的觉得那个重要。所以他在厨房，他在卧房，他在客厅，他也不敢去厨房，他恐怕等一下不能够进卧房，他也不敢进卧房，可能怕他哈、啊、饭碗呢、啊、碟子呢都打破了，所以他这个老兄呢就坐在客厅，很安静的听收音机、看电视、看报纸，啊，同时进行。外边是冷静的，他有胃病，他心跳，他血压高。亲爱弟兄姐妹，你要爱主吗？往下扎根，你要向上结果。我跟你讲，你没有碰到利害冲突之前呢，你不要这么快讲爱主。你爱什么？你爱的也是世人爱的，你有什么分别？我有什么分别？你说我爱主，但是这种情形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个牧师，他跟他太太关系不好，去看一个心理辅导。他说：“我很明白问题是什么，我知道我们是有问题，但问题很简单，我有圣灵，他没有。”亲爱弟兄，亲爱姐妹，爱主的人都是自己有榜样的，不要把问题都放到别人的身上去，从自己做起。你爱主吗？不要说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有些先生呢为太太祷告，主啊给他力量，有足够的力量啊，有上班，足够的力量看小孩，有足够的力量煮饭，足够的力量洗碗，足够的力量来准备主日学，真的是加他力量，大大加他力量，哇，真是厉害啊。那你呢，加给你什么力量啊？有力量这样祷告，是不是真是属灵啊？圣灵充满，喂，你冲什么？冲动是可能，圣灵充满，我看上帝不是。亲爱主，亲爱弟兄姐妹，你爱主吗？在利益有冲突之下，你降服在主的教训下面，那你就爱主了。你有冲突，你讲爱主，你爱什么？我爱什么？这种情形之下，那你讲一讲，我的岗位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那你就开始讲到怎么叫做爱主，怎么彼此相爱。这种情形，他觉得他们爱心不够，他们觉得他们孝顺不够，完了，他祷告，主啊，叫现在年轻人多孝顺。他们祷告，主啊，叫上面这些人多了解我们，他们活在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环境啊，主啊，他有祷告，他们有祷告，好像倒来倒去，神都没有听祷告。怎么样做？圣经是很清楚的，两个人要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跟谁讲的？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讲话这个时候呢，世界有多少个人啊？两个。那为什么跟他们讲他们要离开谁呢？所以这句话不是跟年轻人讲的，不是说年轻人你没有结婚这些啊，不要紧，暂时忍耐，暂时忍耐，我知道你爸爸不合理，妈妈不会，暂时忍耐，有一天呢你要离开他们了。是不是跟年轻人讲的？不是，是跟这些哈开始接近五十的，就是我了，还是五十多六十年纪长的人讲的。他说你要知道，有一天人要离开父母，你是养大这个孩子，要叫他一天能够有独立，是不是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决定，独立承担他做决定之后的效果，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目的。好了，当然有一天 他真的离开了。神说你要准备，这个是你已经成功了，成功了。好了，圣经教训二人成为一体，好像我们能够孝敬上一代，能够管教下一代，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好了，是不是还有五分钟？是不是？是五分钟。好，谢谢。我们看看这个关系怎么样？关系怎么样？好，小心看这个。这也是造成第二代跟第一代的冲突。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呢，他是他的爸爸，他是他的祖父。他这个哈、啊，用上这个看电视这个例哈、啊，他说他跟他讲七点半就睡了，他跟他说，今天晚上跟我看到八点都可以。他跟他说，我爸爸说七点半就要睡。他怎么讲？公公跟你讲，不要紧，你的爸爸也是我的孩子，你的爸爸是我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代的第一代的，在美洲来讲，常常是孤单的，觉得给忽略的，没有人要的，甚至说给人家赶出来的。我们要了解上一代他们的环境，他做媳妇的时候呢，比你做媳妇呢不知道艰苦多少倍，这个是他的背景。你不能够叫他不要想从前，他不能够不想，因为对他来讲是人生的一部分。他看你呢已经不得了了，那你现在还是说啊，他嫌他这个那个，但是从他们这一代的人呢来看这个，他真的觉得他有可以管教他的。在这种情形下，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这意思说他让步了，这个实现这两个虚线，你可以管他。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情形下，他可不可以管教他？他管教他的时候，他怕不怕？他后台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情形之下呢，我是觉得你已经失去了做爸爸的责任。有些父亲跟我讲，我没有办法管教他，为什么？就是他，那他住个房子呢，是他买的。我们要谢谢我们第一代的，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出尽了很多力量，我们要孝敬他们。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来教养我们，这一代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个角度，你听清楚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从他们的角度呢，是很难的。举例，从他的角度，如果他所教养出来的这一位是成功的话，他会觉得我既然都成功的话呢，那当然我也会教他成功的，是不是？结论说还是要我，是不是？相反来讲，如果他教出来他呢是失败的，他怎么讲呢？他不会说我既然失败了，现在轮到你了，他会想说，既然我都失败，你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还是让我吧，最少我失败一趟了，现在第二趟了，经验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上一代的人的心情，他成功吗？还是要我教？他失败吗？更加要我教。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的心理。那相反来讲，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劝你，神给你们的责任是教养这一代。你教养这一代，爱他们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以支持他们的原则之下来做。你跟他同意，你支持他的原则办法，你尊重他，七点半就是七点半，他会欢迎你。如果不的话呢？ 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孤单，就是因为你的概念上面觉得你可以跨一代，其实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样，他坚持做爸爸的责任，这条要实现。这个虚线不是说不喜欢的，是比较起来的，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密切，这个关系比这个关系密切，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他不对了，你跟他讲，你不要跨一代。你觉得他不对，你跟他讲，你不要跨一代。你觉得不对，你跟他讲，你不要跨一代。你跨一代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一定不受欢迎。所以最后这一章，因为我们就完了。第一代关系怎么样？不好。不好之下，如果他们要同时爱他们的话呢，可不可以？稳不稳定？不稳定。压力在谁？是不是？有什么可能？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这样，拉实线、虚线，就是保持一个距离。你看，这个关系不好的话呢，结果呢，他们觉得很孤单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样，牺牲爸爸，还是牺牲妈妈，没有一个好的。唯一真的要解决办法就是拉实线，然后呢，别的就可以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早上所讲的就是说，圣经所强调的二人成为一体，圣经的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圣经强调是要教养儿女。但是在这三代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要抓一个重点，要开点呢是在建立二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关系。你有统一的看法、想法、做法呢，然后你可以孝敬上一代，然后你可以教养下一代。你自己夫妻这条线不实的话呢，是虚的话呢，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你连累下一代，你连累两代、三代。求主亲自教训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真是爱主的话，要朝这个方向来走。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爱主有他冲突、利益冲突的地方，在利益冲突之下，求主给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你知道从哪里来开始走。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清楚，你叫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他们话，这是理所当然。他们爱我们，他们有聪明智慧，你给他们有世界的这个生命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我们很多地方跟他们学习。主，我谢谢你，你跟因为我们有儿女，你要给叫我们能够来教管我们的儿女，叫他们下来成人的时候能够爱主、爱人，对社会有贡献，对神的国度有贡献。求主叫我们在这个要遵循你的这个诫命、遵循你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从自己爱神开始，就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先生，敬孝敬我们的父母，然后要教管我们的儿女。求主亲自的怜悯，叫我们内心里面愿意说主啊。虽然我也经历过阿伯拉罕的难处，觉得对方不可爱，觉得对方岂有此理，觉得对方这个思想不清楚，价值是错，求主给我们有爱别人的心，愿意自己来迁就、来改、来爱，忍耐、盼望、包容，给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